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三章呢，是摩西第三个四十年的开始。摩西在世120岁，前80年被上帝训练，第三个的40年被上帝使用，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第一个40年在埃及学了一切的文化，但是摩西的谦和忍耐是不够的。当他看见自己的民族受苦，就是把逼迫他兄弟的一个埃及人打死了，他这样做不单没有更好的去拯救他的弟兄们，反而造成了更大的问题。这个时期的摩西一脑子的学问，情感用事，用刀用枪用拳头来解决问题。按照摩西的策略，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无法进入迦南，因为他们会死于摩西的拳头。所以这个时间的摩西，上帝不能够用他，还没有训练好，还需要去训练。紧接着摩西进入第二个的40年，在旷野。摩西在旷野的工作是经过牧羊的训练。到了民数记12章3节，那里说为人极其谦和。经过了旷野40年的摩西，不是简单的用拳头，四肢发达，但是这个摩西的头脑并不简单，因为他学了一切的文化，想用自己的拳头解决问题，这个不能成就神的工作，这也不是神工作的方法。神又把他放在旷野40年，造就了一个为人极其谦和的摩西。经过第二个40年，摩西才有资格带领发愿言的百姓。因为第二个40年之后，摩西经过了牧羊的训练，或许在旷野40年的熬练，他也晓得拳头血气是无法更好的牧养羊群。在当时的文化当中，牧人对羊是有极具的关怀，用拳头血气只能把羊一只一只打死，是无法更好的牧羊。第二个40年之后，摩西的谦和忍耐关怀已经比第一个40年更加的卓越。神的子民呢，必须要经历旷野的训练，不经历旷野的训练的话，性情人格不会发生太多的变化。我们的旷野在哪里？我们是无法到旷野再去牧放群羊，我们的旷野就是今天的教会、家庭、工作的领域，这三个很重要的领域是训练我们的地方。我们今天在教会中比家庭、比这个工作岗位是更虚伪的。换句话说，我们在教会没有在家庭和工作岗位更真实。在教会里温柔，在家里不一定谦让温柔。在工作领域可能对别人没有温柔，没有谦让。在教会中服侍他人，在工作领域未必去服侍他人。 我们的家庭是训练我们性情最好的地方。家庭就是我们的旷野，它可以炼净我们一切败坏的性情。家里面的配偶磨练我们，孩子磨练我们。当这些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苦不堪言。我们通过祷告求上帝改变配偶，改变孩子。这样的祷告呢，是不完全对的，没有真正的明白最需要改变的不是配偶孩子，而是自己。很少有基督徒为自己祷告，求上帝在家庭中给自己忍耐爱心，让自己能够有包容，包容配偶，包容自己的孩子。只为配偶和孩子的改变祷告，不为自己祷告，是浪费了旷野的资源。没有在这个旷野的训练当中被改变更新。为什么配偶孩子还没有改变？是因为我们没有改变。这个原理啊，很多人不懂。不是配偶孩子改变了我就好了，而是配偶孩子还没有改变，我改变了，这个家里面才会发生变化。我们如果自己不改变的话，指望配偶孩子改变，仍然是自我为中心。不知道神为什么把我们放在支离破碎的家庭中，被罪所影响的家庭支离破碎，夫妻的争吵，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这种张力频繁的发生，而且无法完全的消除。神在训练我们，在家庭的旷野中训练我们，为了熬炼我们产生圣洁的性情，产生更符合圣经的人格。在家里面，我们和配偶经常的争吵，争吵的目的是要胜过对方。但是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只要存心忍耐，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肉体的想法就是要超过对方，制服对方，比对方更胜一筹。圣经反而告诉我们说，存心忍耐，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配偶藐视自己的配偶的话，争吵是不断的；配偶轻看自己的配偶的话，家里的各样的争吵是无法止息的。圣经反而说呀，存心忍耐，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在家里面幸福的方法。在家里面啊，都要求啊对方爱自己。爱是什么？爱不是简单物质的给予。格林多前书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个是彼此相爱。今天我们对爱的认识就是对方对我好。圣经讲到爱的时候，是包含了忍耐、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这个叫真正的爱。家庭里的旷野就是把我们对爱的那种幻想击碎， 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没有真正的爱。因为真正的爱有包容、相信、盼望、凡事忍耐。真正的爱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啊，这个叫爱。所以家庭的旷野就是要拆毁我们旧的对爱的认识，重新建立圣经所讲的性情，圣经所定义的爱。当你在家庭里面，你的配偶、你的孩子常常令你抓狂的时候，正是在旷野中的熬炼，熬炼我们。你在工作岗位遇见老板或者同事，他总是想办法来欺负你或者压制你，这也是我们的旷野。在教会里面，其实教会旷野的熬炼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教会里面，无论你多么了不起，总有人对你不满意。因为教会里面是站在那个信仰的角度去看待一个人，所以教会也是熬炼的地方。当教会的每一个人都站在信仰的角度彼此去看待对方的时候，最容易指责别人。因为每个人都懂得圣经，都懂得罪，都懂得自义，然后懂得越多的时候越容易去指责别人。教会也是熬炼的地方，熬炼。所以当你的生活在教会、家庭、工作这三个领域遇见让我们不幸福、不喜乐的事情，或者让我们不幸福、不喜乐的人，是神在训练我们，神要熬炼我们的性情。我们的性情还有太多的瑕疵，还有太多的不完备，需要被上帝训练。你的旷野在哪里？教会、家庭，还是工作的地方？神在旷野熬炼摩西40年，神熬炼我们多少年呢？不知道。只要我们在教会，就会被熬炼；在家庭就会被熬炼；只要工作，就会被熬炼的。我们领受真理，明白真理，但是我们的性情人格改变很少。上帝要在旷野的生活中让我们看见我们原来所拥有的性情是需要被更新的，需要被改变的，要不然我们无法为上帝更好的做见证。摩西第二个40年经过磨练之后，被称为极其谦和的人，这是上帝所做的功。到了第三个40年，3章1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这个时间的摩西已经度过了第二个40年，这40年没有虚度光阴，而是摩西接受了另一种的训练，前40年文化的装备，后40年性情人格的磨练。牧养羊群对摩西而讲啊，是低下的职业。原来是王子啊，现在呢是牧羊的啊，只有奴隶才做这个事情啊。但是摩西从王子的身份 降到了牧人的身份。在这个看似低下的职业中，他得到了更高的教育，这是埃及所不能给他的。这40年当中，受的更高的教育是什么？性情、人格的改变、谦和。民数记说，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罪人。你可以看第二个40年啊，对摩西的训练多么重要。他第一个40年和第三个40年的这种对比完全不一样。第一个40年血气方刚，用拳头解决问题。到了第三个40年，在带领以色列民的表现当中，谦和、顺服、倚靠上帝。上帝评价说，摩西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经过第二个40年，摩西的人生又发生变化，他的使命、神对他的预备都在慢慢的转变。他将来要牧养以色列民，而牧羊的工作使他从王子变成了牧人。牧人是要保护自己的羊群，不是用拳头、用刀剑来屠杀自己的羊群。今天我们在家里面的熬炼，不是用我们的知识来强制性的来压制我们的妻子、孩子，而是保护他们。当旷野的训练的时间到了，神开始呼召摩西。在使徒行传7:30那里说，过了40年，在西乃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啊，那里说过了40年，时间到了，旷野的训练结束了，上帝呼召摩西，要使用摩西。你可能要问啊，神啊，我的丈夫什么时候改变？我的孩子什么时候改变？某某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改变？你问这些，其实没有真正的看到，神把这样的人放在你的身边，是为了磨练你、训练你。你不改变的话，总是盯着别人改变，是没有任何的用处的。只要我们的性情、人格没有在某一个方面发生变化，神在某一个方面对我们的训练就不会结束，继续的对我们的训练。所以说，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是又过了40年，80年已经过去了，第三个40年马上就要开始。时间到了，神看摩西可以了，神才呼召摩西准备使用他。3节，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这个天使在荆棘向摩西显现，火烧荆棘没有烧坏啊。特别是这个天使是谁？大部分解经家认为天使就是第二个位格，圣约的使者，他自己就是耶和华，就是指的基督。当火烧荆棘没有烧坏的时候，在摩西的言辞当中有好奇心，他就大胆地去探索。第4节，耶和华神见他过来要看，就在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那为什么要把鞋脱下来？因为所占之地是圣地，神是圣洁的，罪人见到上帝是很难存活的。 摩西被神呼召，神要让摩西认识自己。脱鞋是承认自己的污秽，有罪，不配，必须把鞋脱掉才能见神的面。还有另一种解释，是以前的奴隶都是赤脚的，脱鞋表示神是自己的主人，自己乃是奴仆的意思。一个人面对上帝的时候要认识自己，不认识自己的人是不可能悔改的。教会中总有不认识自己的人，在神面前看不见自己的罪，祷告没有为自己认罪，看不见自己的罪，读经看不见自己的罪，总是读经的时候去把经文放到别人身上去衡量别人，去查验别人。其实这样的人呢，没有认识自己。一个不认识自己的人是不可能从神那里得到任何的恩典的，因为他是麻木的，自义的，他不可能从神那里有任何的改变。他对人的指责永远都是别人的错，永远都是配偶不行，孩子不行，其实呢是自己不行，因为在神面前根本看不见自己。神说，摩西啊，把你的鞋子脱下来，这是圣地。意思是说，你要先认识你自己，你是污秽的，有罪的，不配的，一见我必须把鞋脱下来，要看见自己是败坏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是指责别人的时候，其实没有真正的在神面前看见自己是怎样的人。在神那里看不见自己是怎样的人，在人面前也同样看不见自己。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啊。神说什么？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神在提到之前的约，提到神与先祖所立的约，神在自己向摩西介绍自己。七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神在讲述他的百姓在受苦，讲述他要救赎他的百姓，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三章的八节，特别是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我们不能够忽略这句话。这里在表明上帝从天上的宝座屈身拯救地上的百姓，彰显了上帝俯身救赎不配之人的爱，也彰显了神恩独作的本质。神恩独作是说神是救赎工作中唯一的创始者、参与者，他是主动采取行动的那一位，否则人是毫无救赎可言。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到了后面说我差你去，整个对以色列的救赎是上帝自己施展他大能的膀臂。神决定了救赎以色列的时间，神展开了救赎他们的进程，神也拣选了一位地上的中保摩西来执行他的计划。整个的过程都是神屈尊俯就，主动的来施展救赎的大能。 三章八节和耶稣基督的工作极为相似的。在新约我们也看见神屈尊俯就，赐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卑成人。为什么这么做？为要救赎他的百姓脱离罪恶和死亡。这两件事情有相似之处，但是许多的方面，耶稣基督救赎的事工的荣耀是摩西无可比拟的。在旧约呀，以色列人是脱离地上邦国的捆绑，法老呢是象征魔鬼奴役以色列民。那么耶稣释放我们脱离是罪恶死亡两大仇敌，耶稣救我们脱离上帝的愤怒，在他的百姓和上帝之间成就了和好。出埃及记里面，摩西作为上帝的中保，在新约中耶稣作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耶稣自己他是上帝。耶稣的工作使得上帝透过摩西所做的工作相形失色，因为约翰告诉我们说，律法本是借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耶稣和摩西不同的是，耶稣为救他的百姓交付了他自己完美的生命，流血牺牲担罪，救出他的百姓。九节，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我们可以看到神重要的属性之一永不改变，神没有忘记以色列人，听见他们的哀声，神就差派他所预备的领袖摩西。永不改变是很重要的属性。马拉基书三章六节，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雅各书一章十七节说，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耶稣基督今日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上帝永不改变也不会改变，因为他是自存的自足的，是完美的，什么都不能影响他改变他，他也不需要被改变。神的信实诚然可见，神的永不改变重要的属性是我们的安慰，神的话语永远真实。十一节，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摩西呀，拒绝神，他有借口，我是什么人啊？我是谁呀？我竟能够去见法老，我是谁呀？怎么能够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这里的摩西呀，和在埃及的摩西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埃及的摩西啊，在这个埃及的时候，摩西看到这个弟兄被欺负的时候，打死那个埃及人，看到希伯来人争斗的时候，总想解决他们的问题。经过了四十年的磨练，他改变了，谦和，而且这四十年他已经不再是血气方刚，也不再是王子的身份，他见法老呢能不能见，能不能成功， 都是未知数，所以他拒绝神的借口。神说，我必与你同在，意思是说你按我说的去做就可以了，我与你同在，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去，我围绕在你身边保护你，使你可以在法老面前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去，对他们说，你们的祖宗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上帝启示了自己的名字，我是自由拥有的，在希伯来文的直译是我是我所是，英文 I am who I am。 神在说什么？我是自存自足永恒不变的。有谁可以宣告自己是自存自足永恒不变的？有谁可以宣告我是自由拥有的呢？整个的宇宙只有上帝宣告说我是自存自足永恒不变的，说明神呀不是被造物，他是无始无终永远存在的那位。宇宙所有的万物在这个神的面前不过如同灰尘，所有的万物他们不能够自己存在，他们的存在是依靠这位自由拥有的上帝。自由拥有是所有被造物的源头。神启示自己的名字，在告诉摩西，你去就可以了。自存自足永恒不变的造物主与你同在，永恒不变的造物主打发你去见法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这是多么大的安慰和激励。我们不要看一个人多么热心，要看他对上帝的认识有多少。热心对上帝不认识，虚假的热心，不是按真知识热心啊。摩西说，你这什么，你叫什么名字啊？我怎么回答他们呢？谁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宇宙万物的源头造物主与你同在，打发你去，这是激励安慰。这样的应许呢，不单是给摩西的，也是给所有的在圣约里的百姓。因为自由拥有的神对他所有的百姓都是一样的，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看顾我们。希伯来书13:5，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自由拥有的上帝对他圣约的百姓是总不丢弃也不丢弃。在新约，耶稣告诉门徒，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的上帝是自由拥有的上帝。当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工作的时候，面临了太多的艰难，你要思想的是谁与我们同在。你在工作岗位上啊，需要实践神的话语，但是有挑战和压力，无法在工作岗位上去见证上帝。你要知道谁与你同在，自由拥有的神，宇宙的源头，宇宙的创造者，宇宙的给予者与你同在。神与我们同在， 透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更加可以感受他的真实性。以赛亚书七章那里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自由拥有的上帝要与我们同在，透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耶稣他自己也是自由拥有的那一位。在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八节，新译本的翻译是，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亚伯拉罕出生以前，我已经存在，我已经存在。这个在原文当中是 I am， 我已经存在。会想到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为什么犹太人拿石头要打死耶稣？因为耶稣说，我是 I am， 我是 I am， 我是自由拥有，我是我所是。耶稣宣告他自己是自存的、自足的、永恒的、不变的，犹太人接受不了。谁与我们同在？耶稣。耶稣将父诠释，耶稣自己是自由拥有的那一位。自由拥有的那一位，他告诉我们说，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有太多不可能完成的事，有太多的艰难，像摩西一样到埃及的挑战是何其的大。但是不要忘记，自由拥有的打发摩西去埃及，自由拥有的神差派我们在各个岗位中服侍上帝，应该勇敢的依靠他，勇敢的信靠他。因为自由拥有的与我们同在，我们所有的艰难、困苦、不可能完成的挑战，才有可能完成。谁与我们同在呢？自由拥有的那一位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天父，向你祈求，求你怜悯充满我们，用真理充满我们，使我们整个的人生伏在真理的下面，使我们在旷野磨练性情，人格被更新，使我们从不完全到完全，不成熟到成熟，能够被你使用。我们有太多的艰难、困苦、不可能完成的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同羊进入狼群，有太多的畏惧和惧怕。在工作岗位实践信仰是何其的难，愿主安慰我们，使我们知道自由拥有的与我们同在。愿主帮助我们这些软弱渺小的罪人。感谢主，奉主的名祈求，阿门。